站在明处说话。这天，上任不久的靠山村主任林海生气坏了，不知谁一直举报，把他的生财之道给活活的卡断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林海生有一个城里的亲戚，不久前找到他说，想租用他们村背后的一块荒地做工业废品分解厂，意思就是他把废品运到这里，有用的捡出来，没用的一把火烧了，摆在桌面上的，他每月给村里1000元租地费，桌下的那只有天知地知，他知和林海生知了。可谁知第一车废品刚刚运到靠山村，环保局的人就过来，说是接到村民的举报，特地赶过来，这事儿自然就泡了汤。林海生心里那个火呀，刚上任就被人来了个下马威，而且还不知道举报者到底是谁，发火也找不到对象啊。后来林海生心里实在憋不住，就到村路上去，见着人就吐着唾沫星子发无名火。
哪个狗娘养的，有本事明着来，躲在背后捅刀子，算什么好汉？
村里人被他骂的次数多了，从此见到他就远远的避开。这天中午，林海生见村口有一伙人站着，就走过去又骂了起来。可这次他刚开口骂，那伙人里就有一个白头发的忽地站出来说，
你别骂了，我告诉你，是我举报的。
站出来的这个人叫林大树，60多岁了，有点文化，早年也当过村干部，现在基本在家闲着。他冲林海生说，
你天天像个疯狗似的满街骂，还像个干部吗？你也不想想自己这事儿做得对不对？要是对的话，政府会不会给你做？这举报有什么错呀？明着来又怎么了？现在我就整个人站在你面前。
林大树这一串连珠炮，义正言辞，咄咄逼人，把林海生轰懵了。林海生原先料定不会有人敢站出来的，他只是想煞煞举报人的威风，待秀出是谁的时候，在暗地里给点他苦头吃。可是现在想不到这个人当面站了出来，一下子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
你算你狠。
他跺了跺脚，转身就走。村里人都为林大树捏一把汗，
这老头子以后有好果子吃了。
消息传开了，林大树的儿子林小兵简直要发疯了。林小兵办着一家工厂，租的是村里的房子，最近正准备着扩大生意规模，很多事情要找林海生商量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爹这么横插一杠子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林大树一回到家，林小兵就埋怨道，
爹呀、啊、爹，你逞什么能啊，举报就举报呗，怎么还站出来承认呢？
林大树说，
让他天天这么骂呀，好听啊。
林小兵说，
骂就骂呗，本来你又在暗处，他奈何不了你嘛。
可是现在倒好，你站出来了，这不是自己给人家当靶子吗？林大树说，
我都60多了，他能打我呀？
林小兵简直要哭出来了。
爹，不是不怕他打，可是你把我害了呀。
我害过你什么了？
林大树闹不明白。林小兵说，
爹呀，您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我的厂子要扩大规模，要征用河对岸的那块杂地，规模一扩大，要用电量就要增加，那条电路要通过村里的变压器，哎呀，反正我动一动都要通过他这个村主任点头的，他卡了我，我还怎么透气啊？就是明着不卡，可是他找了个理由，研究研究明天，再商量商量明天，我就有的苦头吃了，不就被他卡死，也被他拖死呀。
林大树听儿子说到这里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便跳起来说，
我就不信，我站在明处说话，他敢躲在暗地里使坏。
林小兵连连摇头，
唉，
爹太不了解现在社会了，但是想想事已至此，也就住了口。其实林小兵已经把征用杂地扩大规模的报告写好了，在口袋里揣了几天，磨磨蹭蹭的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要去找林海生批了。这天他吃过早饭，正在那片杂地边转，正好碰上了林海生。他硬着头皮试探着热情地上去招呼， 可是林海生鼻子里阴阴地哼了一声，爱理不理地擦着他的身边走过去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似的，把林小兵气得又拿他没办法。林大树得知之后，一把夺过儿子手里的报告，说声
我去，
就直奔村委会而去。此时林海生正在村委会办公室，好几个村干部也在。林大树一脚踢进门，把报告往林海生的面前一放，说
因为我举报了你，我儿子就不敢来找你，怕你记恨我给他小鞋穿。我说你是堂堂一村之长，是为大家办事的干部，怎么只有这么一点气量？再说我也是为了大家的事，又是站在明处说话，你怎么这么没水平？
林大树哒哒哒的一些话把林海生逼到了墙角，他还能怎么说呢？村干部都在场，即使他肚子里有疙瘩，这个时候也总要表现出一点村主任的风度吧。于是只见林海生哈哈一笑，洒脱地开了口，
你这儿子真是把我看扁了，我就真的这么小肚鸡肠吗？骂我几句也不是说我举报不对吗？只是觉得有些事不该背后说，你拍着胸脯站出来这就不好了吗？我要是记恨你，我还能坐这儿吗？
说着林海生倒了杯水，很热情地递到了林大树的手里，说
让小兵放心，一切公事公办，同等条件下我们还优先。为什么？就冲着你关心村里的事又光明正大站在明处说话。
果然第二天报告就批下来，这事儿在靠山村引起极大轰动，有人将信将疑的去问林海生，林海生的话掷地有声，
一点都不假，站在明处说话的人我佩服。
于是这以后好多人开始跃跃欲试，有点什么事儿都当着林海生的面说，完了一句再添一句，
对不对？你去考虑，我站在明处说话。
而林海生呢，每当此时他总是显得很大度，
你站在明处说话，我就向你保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事情就是这样怪，渐渐的站在明处说话竟成了靠山村的人一种习惯，特别是林海生开始被林大树逼上梁山，后来是上马容易下马难，再后来是尝到甜头，越来越适应这种习惯了。村民站在明处说话，他站在明处办事，大家感情融洽，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，村民们也越来越拥戴他，他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干部当得爽气。特别是一年之后邻村发生的一场灾难使他感受深刻，原来林海生的那个亲戚，他在这里受阻之后就悄悄地找到邻村的村主任，把废品分解厂设到了那里，最近因为不知是什么废品运来焚烧时产生了大量毒气，熏倒了村里100多位男女老少，赔偿了几十万元医药费不说，人也被拘留了。事情一出，林海生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要不是当时林大树及时举报，这场灾难说不定就落到自己头上。他是越想越害怕，从心底就真心诚意地感激林大树。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，当即设了一个村民直言奖，和村干部们一起敲锣打鼓地把奖金送到了林大树家里。可是林大树他怎么也不肯领这个奖，拒绝的原因让大家都出乎意料。林大树说，其实那个举报的人根本就不是他，他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，他当时只觉得举报的有道理。林海生屡次骂街太不像话，与其让他这样疑神疑鬼的骂，不如自己站出来。林大树说，他不能无功受禄，这1000元应该奖给那些真正举报的人。林海生听了林大树这番解说大为惊异，他在村口贴出启事，情真意切地恳请举报人出来领奖，可是几天过去了就是没有人出来。后来林海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上说他就是举报人，但是他没有资格领奖，因为他虽然举报了，但是林大树挺身而出站在明处说话起的作用太大了，要是没有林大树这么做，靠山村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奖应该给林大树。现在靠山村只要谁在背后窃窃私语，有人就会说
别背后多嘴了，站在明处说话吧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 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